好的，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见证，分享神的作为。非常高兴，因为MMCC 是我最先得到神话语，然后得到神浇灌的地方，所以非常感谢主。在这之前，我也开始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恩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在我身上的作为，也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和众弟兄姊妹们交通，也请求你洁净我，让我心清手洁的来到你面前，为你荣耀的，大能的做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感恩赞美你，请求你保守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牧师，请关一下你的 PPT。
好的，那谢谢师母会帮助我播放那个 PPT。那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建立教会的见证。其实呢，这些都是我的故事，就是我自己没有很深的这个神学的装备，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故事可以和大家交流，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当故事然后听一下。那么会通过几部分来分享，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用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耶和华说呢，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7月15号，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受洗归主的。那是在我最初接触圣经、认识神的1年后，当时并没有很深的圣经知识。只是神带我经历了很多让我觉得不可能是巧合的事情，也让周边陌生的弟兄姊妹们的爱温暖感动了我。所以，包括我去到咱们教会，其实也是一个神迹。这个就是我住的寄宿家庭，他们非常盼望，然后我能够从就是最初接触信仰的这个偏道上，然后能够转到就是主的面前，能够让我灵魂得救赎。所以当时他们就非常多的去寻找这个华人教会，没有想到我们教会的地址就离着我住的寄宿家庭只有5分钟的路程，是走路只有5分钟的路程。所以就是这些神迹是神当时显给我，我觉得是不可能。是人做的。那么当时，我呢在那个受洗的典礼上发言，我说真的是很好奇，你们信了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是怎么样的爱能够让你们这么可爱？我也想要这样的爱，也想成为这样可爱的人。所以就这样呢，我受洗完以后，带着满满的爱和盼望回国，想要准备通过读书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在国内的时间中呢，其实我当时带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回去准备给家人传福音，就包括我当时上那个新生命的课程，师母所教授的，我还带了很多的这个资料，想要回去传福音。但是当时的这个环境呢，还有我自己的心智，好像都没有准备好。我只是呢一边工作，一边参加纽约基督灯台全球学院的网络课程。当时我也不知道是神在装备我，只是觉得这些课程丰富而且免费，于是就像一块海绵似的不断吸收。在2020年初的时候，神翻转我一切的计划，就把我带到了泰国的清迈，一个陌生的泰北小城。从最初一个人都不认识到现在，上帝带领我和其他美国的志愿者组织配合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已经在。几百个当地居住的华人和山区的少数民族的贫困孩子们当中，传播了上帝的爱，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仅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也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认识他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使命，认识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在清迈的服事告于一个段落，其实是由于我妈妈突然生病的原因。所以在诗篇的127节2章有一句经文呢，是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九月初的时候我刚刚回国，是因为妈妈突然生病，结果是在我还没有完成隔离时，妈妈就被主接走了。我在视频当中看着她睡着了的样子，痛哭流涕，因为没有在妈妈面前尽孝，也为她孤苦的一生，为曾经无数次想过的和她在一起美好的未来，也为没能再抱抱她，更为没有让她看到女儿成家立业，也为很多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痛哭流涕。我当时真的是不敢置信的又一次拨通牧师的电话，妈妈真的走了吗？我看她明明是睡着了。当时真的是有万般不舍，却又感谢神的恩典，她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在前一天我们还在视频当中祷告，耶和华必让我安然入睡，耶和华必让我安然入睡，以后她就这样沉沉的睡去了。这仅仅只有24天的生病周期，却满满的都是恩典的记号。其实当得知妈妈病情的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她还没有信主，便马上联系了一位在青岛却从未谋面，只有过一次微信沟通的姊妹。她听后呢，二话不说，当晚就和妈妈相见，并在妈妈住院之前把全备的福音传给她。她与妈妈一起祷告，倾诉对女儿的爱和思念，一起流泪。后来妈妈打电话给我讲述整件事情的时候，显得非常的激动，从来没有感受过陌生人关怀的妈妈，心被带回起初追寻那永不改变的爱里。我想这就是妈妈当即就决志信主圣灵所做的功了。我不可置信的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在25年前，妈妈和爸爸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生活，由于医院疫情管制的陪护政策，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和妹妹陪着妈妈住院，而我们两个人当时却都在境外。可是神却安排了另外的一位在医院退休的姊妹，因着有工作证的缘故可以去病房探访她，这让我和妹妹在回国的途中和隔离过程中都有极大的安慰。在医院治疗了12天以后，医生说已经没有任何治疗的意义了，办理出院吧，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见到亲人。我看着妈妈的精神状态，完全不相信医生所说的，妈妈的生命气息都在于神，我们就是祷告神完全的医治，让妈妈成为她完全的见证人。可是眼前的难题是医院让出院，可出院以后妈妈去哪儿呢？我想过找护工，找亲人，可是怎么样才能让刚信主的妈妈更加认识主，让她信得更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位陌生牧师的电话，他说，张姊妹，我接你妈妈到教会来住，我们教会的姊妹们可以轮班服侍她，教会每天早晨5点钟都有祷告会，我们会持续的为你母亲祷告，门口还有一个小公园，她也可以去公园散步，属灵的环境和自然的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平常也可以和姊妹们一起唱诗弹琴。当听到这些以后，我完全被感动了，感谢神的安排，感谢真的是神感动了这位牧师和同工的心来做这一切。就这样，妈妈经过了2个小时的车程，就到达了教会居住，也又一次的通过陌生弟兄姊妹们感受到来自神的爱。在教会住了1个星期后，妈妈就要受洗了。不信的妹妹觉得非常奇怪，就背着我给妈妈打电话，问妈妈 说你真的信吗？你真的想要受洗吗？妈妈说真的信，真的想要受洗。就这样，在那个主日，妈妈和其他两个姊妹一起站立了2个多小时，完成了受洗仪式。当我在照片中看到她肿胀的双脚时，不住的心痛。我想神所悦纳的也是她单纯简单顺服的心吧。妈妈一直等着我和妹妹能够隔离结束与她相见，可是在她受洗后的第四天，妈妈像往常一样晒了很久的太阳，晚上睡觉前还和姊妹们说，你们快睡觉，不用担心我，我这样很舒服。说完以后，她就沉沉地睡去了。经历过困苦且享受过神恩典的弟兄姊妹们一定理解，那种在任何的境遇下都不至于绝望，有神的平安在里面的感恩。当牧师问我是冷冻妈妈的遗体，等我们隔离结束后见最后一面，还是直接火化时，我说，直接火化吧。神没有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团聚，也一定有神更深的美意。他没有经历癌症带来的任何痛苦，也在陌生的弟兄姊妹的服侍中感受到了天父浓浓的爱。他温婉美丽的模样一直在我和妹妹的脑海中。我们之间的爱不会因死亡而消磨，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有更深的盼望，有一天在天堂会相见。得知妈妈生病的消息，最初神也安排台湾的一位学习临终关怀的老师陪伴教导我关于临终关怀的灵性需求。所以在视频通话的过程当中，我与妈妈互相的表达爱、感谢和原谅。神治愈了我内心童年对于妈妈离婚的抱怨，也完全释放了她心里的伤痛。妈妈的追思会有40多位各地的朋友在线上参加，有人因此开始去教会，有人受激励更迫切地为家人传福音，有人开始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在临终关怀的课程当中，我的分享也激励了很多的人去和家人道爱、道谢。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妈妈得到了灵魂的释放，也成了她荣耀的见证。在回到家乡以后，整理妈妈的遗物，触景生情，几乎每天都要流泪，心里有盼望，可就是不舍。与亲人朋友交流，话里话外都带着对我的不理解、嘲讽，甚至于指责。大龄单身，年纪轻轻不努力挣钱，还跑去传什么道？妈妈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却在生病离世时连口水都没有端。我就像是一只小羊，一不小心冲到了狼圈里，住在爸爸家。看到他和继母辛苦的生活，又感觉自己像这个家里的外人，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亲人已经离开了，更是心里忧伤，只是默默的祷告，神啊，你带我回来，却没有让我见到妈妈，那你带我回来做什么呢？后来，奶奶生病住院，我去陪床，因为她年迈耳聋的原因，我和他传讲神的话语要很大声，结果隔壁病房的很多人都被神的光吸引过来，不仅奶奶重新觉知信主，回到主的怀抱，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布道会，很多人因此听到了福音。奶奶出院后不久，神又预备了时间让我给三姑传福音，三姑也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温暖午后当即就觉知信主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只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好软弱，我时常感觉自己经历了一场梦，也会问神有没有真的拣选我。在泰国的服侍，那么多次与主相遇的经历，怎么突然之间就遥远起来？后来有一天，金晶师母通过 Zoom 连线关怀我， 借着他的口，神的话语又一次的进到我的心里。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12章12到13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当时师母给我这样说的时候，真的是神借着他的口就这样放在了我的心里。我说啊，是这样子的，我要把我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所以我当时也是在怀疑说，这样的经历到底有没有真的是神的拣选。但是师母也说，对于神的拣选不要怀疑，这样既定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你就是神亲自差选派遣的宣教士。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振奋起来，开始调整好心情，也调整好自己的身份。是的，我是神所拣选的，无论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都是一个宣教士。或许神带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奶奶和三姑的救恩，于是我开始找教会，想为他们施洗，也希望他们在以后能够得到更多的牧养。可是神的计划远非如此。有一天灵修的时候，神给我一句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一节常见的经文，我却不懂为什么神要放在我的心里。在找教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当地的三自教会都已经停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庭教会，离着我们家却有40分钟的车程。这对于年迈的奶奶和刚信主的姑姑来参加聚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的心里萌生了想要带他们开始查经的想法。与此同时，在泰国的同工们也不停地催促我何时可以回去。我是想要回去的，可心里却明明的感觉好像时间还没有到。在我第二次去家庭教会的前一周，通过祷告，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神要让我在家附近来建立教会，让这附近的人可以得到牧养。可是我就一个人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两个印证。第一，我需要一个同工；第二，我需要一个地方。于是那个周六，我和家庭教会的牧者沟通，他非常赞同我在那个区域建立教会的想法，并说有一个做执事的姊妹可以和我同工。我当时非常高兴，并约定好为神预备一个地方而祷告，甚至说实在不行就租一个房子。可是当天下午，神迹就发生了。有一个姊妹进来后坐在我的旁边，我们互相交换代祷信息的时候，我说请帮忙代祷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房子，可以兴起我家附近的聚会。她马上说，用我们家的房子啊，那个房子装修好已经空了2年多了，我们平时去的很少，就在你们家那个区。我一听房子的地址大为惊喜，因为是在我们家这个区的中心位置，而且就在我三姑和四姑家的中间。第二天当我迫不及待的去看的时候，更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大家知道一般在中国的3、4线城市，居民住宅楼大一点的可能是120平方，小一点的可能是80、90个平方，可是这个房子却有300多平方，装修的非常豪华，室内的壁画都是圣经里的故事，十字架、圣经及基督徒作者的书籍就是房子的装饰，这显然就是为教会而准备的。神大大的开门，还等什么呢？于是在那个周日周四 也就是11月11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聚会。而就在那个七个人的聚会中，神迹奇事伴随，我的三个姑姑第一次参加聚会就全部决志信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上的照片，其中有一个照片当中，我的姑姑是抱着一束花的。其实这束花呢，是我临时受感动而准备的。就是在那天参加聚会之前，我也一直在为这第一次聚会祷告，然后神就感动我说要准备一束花，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然后带着这束花，就是抱着这束花，然后就到了聚会的地方。那没有想到就正正好好就是用上了，他们三个全都决志信主，然后我把这个花献给他们，轮流拍照的时候他们就好开心。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周聚会两次，那仅仅呢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聚会的人数已经有18位。而这18位中大多数都是每个家庭中唯一的基督徒。所以在圣诞节的聚会，我们当时就是预计的是邀请50到60位的非信徒一起参加圣诞福音感恩聚会。但是呢没有想到圣诞节那一天来的人数是有111个人。所以我们到后面最后我有一张照片是那天拍的，会分享给大家。当时呢我也是非常感动，然后在牧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确定的就是要施洗的人数是9个。值得一提的是这9位当中包括我的继母，一个曾经伤害我也让我有怨恨的人，她在我十岁的时候嫁给了爸爸。从女儿的角度来说，我想的是自己的妈妈，但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也是一个女人。神就是这样为了我们的益处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也知道神是要借着他救赎爸爸。特别是在圣诞感恩福音布道会的时候，我爸爸也来参加，他也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信的有多深，但是我和他聊天，我觉得他并没有就是信并没有真的是投入进去这个信仰里面。但是很感恩的是，我的继母每天都读经，在睡觉之前每天都读经。他读经的时候，我的爸爸竟然说，就是有点笑的意思，就是哇，你还真信了，然后你还真读经。就是在这之前，也是在我爸爸还没有来参加这个福音布道会的时候，那我的继母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信啊，我信，我读经，你就不要管我啊。然后我想其实神就是这样，为着爸爸的救恩，也让我能够和继母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来塑造我们。那更令我欣慰的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信徒都表现出了极大的门徒的潜质，就包括我87岁的奶奶，其实她是不能够来参加聚会的，因为她耳朵比较聋，根本听不到我们分享，身体就是年龄大了，就是特别是冬天也不方便走动。但是她呢在以前的时候就说啊，哪里不舒服，就是老人家农村一般都会喊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但是现在呢他就改变了，他就变成说喊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也很就是单纯的然后去信。那当然呢还有一次，就是他来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我也住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也就是说那个爱主的姊妹邀请我住在这儿。他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么大的房子，他就说哇，担心说孙女住在这里会不会害怕。可不到一分钟他自己就自言自语的说不害怕， 主耶稣基督给你们作伴。然后他还叮嘱我呢，让我给在广州的大姑打电话，让她也信耶稣。我的妹妹还没有信主，前几天她和我说，姐姐你们传教的太厉害了，说咱三姑都开始给我传福音了。我说怎么传的？三姑问我说，我们都信，你怎么不信？我妹妹说不感兴趣，不相信。三姑就说，不感兴趣，你不想知道真理吗？我当时听后就真的大呼，这不是人的功，这是神的功。所以现在呢，我也知道神给我以赛亚书54:2-3的经文的意思。是的，他要让荒凉的城邑住满他的子民，他也要让空置的房子充满赞美的歌声。哈利路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在第五个部分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与建立教会有关的。那在约翰福音4:35，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在这短短的现在来说是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所经历的通过与主同工建立教会都有了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呢是解救灵魂的迫切性。9月16号的时候，我妈妈离世的时候刚刚过完他56周岁的生日。在1-2个月前吧，那在芝加哥大学街头被不幸枪杀的青年才俊郑少雄也只有24岁。大家在美国能够更加的清楚有很多持枪的危险在芝加哥或者是有很多的地区。而且我们现在呢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疫情时代，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我不想我们后悔说我们本来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可是却没有。我却觉得现在就在现在就在此刻，我们就是要去解救灵魂，要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第二个呢是耶稣让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使命。去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出现的次数高达1514次。耶稣曾经不止一次的对他的门徒说，去传讲，去邀请。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去往普天下传讲我的名。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后的那一刻就应该开始这样去做了，因为我们的身份是耶稣的门徒。那么第三个呢，我也看到了世人的需要。就像华里克牧师做的一个比喻，你在沙漠里找到了绿洲，你肯定不会自私的一个人享用，你肯定会告诉同行的人。这就像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和内在的深深喜乐，你也渴望告诉别人。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生命是深得造就的，自己的喜乐是被神的灵所浇灌的。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哪里哪里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人干渴难耐，世人需要生命的活水涌流。就像是我在这次的时候前几天我刚刚去到我生活和工作很久的第二故乡。那在那里呢，我见到了很多我以前的朋友包括同学。其实我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就发现，虽然他们表面上过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在经济上面有了更大的突破， 然后有的人呢在准备生二胎，有的人呢在就是已经买了第二套房子，但是呢他们的心灵当中有一种渴望，这种渴望是你一下子就可以分享福音的时候找到他们的那个需求点的。所以在这次的过程当中，我就带着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同学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但一开始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一开始没有听说过这个福音的，可能第一次分享他会比较难接受，他以为是一个精神寄托，或者是以为是一个宗教都一样，都是做善事。但是呢就是你找到了他们的那个需要点，他不会拒绝你为他们做祝福祷告或者是不会拒绝你为他们联系教会，在他们合适的时候然后去参加，或者是他还不会拒绝就是你有一些线上的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包括夫妻感情的经营啊，这样的一些课程你介绍给他们，福音性的这样的课程他们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就真的是发现了，就人人干渴难耐，世人需要这样生命的活水就是在他们心里面涌流。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相信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人为的思想先行动，比如说我一开始就没有想着邀请我二姑来参加聚会，在我的思想里我觉得他是不可能信的，可是当我顺从圣灵的带领，在我和他独处的时候发出了邀请，他不光一口答应，还在第一次就认耶稣基督为主。奶奶呢能说出那样的话，也并不是我对他有多么多么多的关于圣经的教导，而是圣灵亲自在他心里面做工。就包括那我们聚会当中有一位22岁的小姑娘，她也是在第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就做了决志祷告。那又分享到我最近见到的老朋友然后这其中呢有两位我去探访的家庭。那一位呢是我也是素不相识的，但是也是通过网络会议然后认识了加拿大的一位传道人。她呢和丈夫都是在教会服侍的，她母亲家这边呢是都信主的，但是就是丈夫的父亲这边，也就是说公公家都是不信的。那么公公呢近期却患了癌症，然后他的小叔子呢也是有一个严重的抑郁症。当时他知道我要去同一个城市，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能不能去探访他的公公，我就非常开心，然后答应，然后并为此祷告。那在去的就是第一就是前一天，神就给了我一个意象，就是说我看到了我握着老人家的手，然后在那里做决志祷告，然后我们还有四个人在一起拍照。那到了第二天去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信心非常大的，然后就去。但是因为这位老人家呢，他已经82岁，是一个老干部退休，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都是最好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海啊，也就是说他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在这个干部当中，然后退休干部当中是非常高的，在家里面呢也是属于这个说话一言九鼎的，没有人敢违背他。媳妇儿还有儿子已经传福音给他传了17年，但是呢他都没有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也是漫不经心的和我们聊天，开着电视。当时我就祷告呀，我说电视不能开，一定要关上，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集中100%的这个精力，然后听我讲话。我就在心里祷告没有想到一会儿呢，也就是那个叔叔的老婆就是阿姨，她就把电视给关上了。哎呀，这就有了时间让我们深入的交流，深入的沟通。 就是在第一次我的同工，然后问他，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聊了很久了以后，那第一次我的同工问他信没信的时候，他就坚决的回答没信啊，不信啊。然后我就觉得哇，神不可能让我无功而返的。然后我就是继续说，继续聊，继续说，继续聊。那是很感谢主呢，我们就开始有很强的互动，然后他也给我聊他的一些想法呀，然后那聊了又很长时间以后，我就说耶稣现在就在此刻，他就在敲你的心门，你愿不愿意给他开开门，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接受这份免费的礼物。然后就没有想到的话，他就说那就开门嘛，那就接受嘛。那也是很豪爽的一个老人家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带领你做决志祷告啊。然后我就带领他，然后做了决志祷告啊。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呢，我就约定哈，我说我过几天再来看你哈。那我也是给他的就是儿子还有媳妇儿，就是在加拿大的传道人发信息，然后说了我们整个的情况。那大家都非常非常兴奋啊，然后就说啊，他信了，终于信了。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难剃的头，就是用我们家乡话来说。但是呢，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信，而且他一信的话，他在家里面的地位就可以带动全家，最起码不反对可以有这样的线上的聚会，或者是启发课程，或者是有很多传福音的这样的渠道，然后就可以把全家能够招聚在一起。那我们很高兴。但是呢，到了第二次我去探访他的时候，诶，我发现他是信了，但是他信呢，他就是把这个信当成了一个精神寄托，因为他生病了，他现在呢就是想要诶有一个精神寄托，不痛苦，不害怕。然后如果这个神是真的，哎，能把他的病治好，这就更好了。但是他呢，就还是否认神的存在，那我就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和他沟通。就当时在现场，第二次去探访的现场，然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也是求圣灵带领我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理解，因为他所信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那我们就通过就是讲中国共产党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世界的一些定律啊，然后就慢慢的又聊，就聊得很深入，他也敞开了心，把他小时候就是一些经历，包括村里面的人说是什么黄鼠狼，然后附体，然后这样的他就是与灵有关的一些东西就讲出来了。然后就是又更多更多更多的交流，又为他做了这个就是祝福的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神在慢慢的把他的这个心完全的敞开。如果说第一次的时候他信只是当成一个精神信仰的话，那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更加的深入的了解了，就神是真实存在的，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的。所以我也是非常感恩，并且和当地的教会和他就是周边他住的这个家周边的这个教会联系，然后会有这个同工定期的然后去探访他，也就是求神能够带领，能够在他们家里面建立一个教会就好了。这是我从他们家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动。我就说求神就在这个家里面建立一个教会，能够长期的牧养，并且牧养这周边的所有的人。那同时呢，我说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是感觉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不会说，然后就祷告，不明白怎么样就祷告，就是从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就是打开一个人的心，然后我就去祷告。但是呢，又经历了很多神，就是他做的这个工作，我就知道我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还有一个就是例子，也是刚刚发生的， 也是我回到这个第二故乡，然后有一个阿姨，她78岁，她78岁呢，和我妈妈之前关系也非常的好，然后我妈妈去世以后，她非常的伤心，这次呢我去了以后，她见我请我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介绍对象，介绍那他说有两个人选，然后第一个怎么怎么样，第二个怎么怎么样，说了以后，然后我就说他们信耶稣吗？然后他说不信耶稣，然后我说不信耶稣不行啊，然后他就打我，因为他比我妈妈年龄还大，就是我们关系又很亲，他就打我，他说你信迷了，你信疯了。那我就说我说你想不想知道我信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啊，我就开始给他讲，但是呢，他就完全听不进去，就是我说东，他就说西，我一说这个呢，他就给我岔开话啊，然后就这他，但是呢，他又喜欢和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有就是2天的时间都是在一起，在一起几个小时的时候，那这2天呢，我都在给他，就是试图给他传福音，总是没有成功。然后呢，他也不信。没有想到的是呢，就是到最后一天，我说我明天要走了，我明天走了，那个我明天几点几点走？好了，到我走的那一天，他本来呢出门是要去，说是去探访一个病号，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给我打电话说我要去找你啊，然后我去看你。我说我一会儿有网上的课程，我说我上完课我就走了。他说没事儿，你上课呢，我就走。你上课之前我在那儿待一会儿。我说好，那你来吧。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一来他就问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听听你给我说你信了神。他耳朵呢，是非常聋的。那我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我给他传福音，也都是在餐厅里面啊，就是很大声的，然后那样给他说，也有很多人听，但是我就想着，哎呀，他怎么就不往心里面入呢？没有想到，就是神就是亲自的做工，就是催促他，在我走的那一天来找我，催促他来到以后呢，还就是让他安静下来心，就是听我讲，然后我给他讲了。清楚明白以后，然后他就在那儿流泪，流泪他就说，他说这么多罪，说人人都有罪，这么多罪，神能赦免吗？耶稣能赦免吗？然后他就很感动，我说能赦免，我说那你跟着我一起做决志祷告，就是这样，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然后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做完决志祷告以后呢，他还是非常兴奋，然后也是，哎呀，就完全的不一样和之前，就打电话给他的弟弟，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弟弟，70岁，也是信耶稣的。那没有想到呢，他给他这个信耶稣的弟弟打电话，这个弟弟呢，说我信了8年，现在不信了。我当时一听，哇！这本来是很高兴，说要给你报喜讯，就是就说你信耶稣，我也信了。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弟弟说我不信了。我一听他不信了，我就说我和他聊聊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和这个就是以前是基督徒，但是现在不信的这个叔叔聊了一下。我问了他的地点然后问了他这个近况然后我就现在也正在联系他附近的那个教会，然后可以和他，就是联系，邀请他去聚会，这样子去兼顾他的信心。所以这些其实，不是我们人所做的，因为圣灵的能力是无限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是真的展现在每一个方方面面。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两人同行就可以建立教会了。传福音和建立教会是信心的测试，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不要掩饰你得着主耶稣的兴奋。当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有人可能说啊，我没有教导的恩赐啊，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没有拓荒的恩赐。可是呢，没有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我没有读过神学，是一个刚刚信主不到四年的属灵婴孩。我上基督生平的课程学到了第三册职堂的那一刻，才知道现在所做的就是叫做职堂。如果我都可以建立教会，我想那么你肯定可以。嗯，包括我之前在听到网上的一个大会特会，杨道诺牧师讲到建立家庭的祭坛。嗯，我想真的我们就是用那个 RPG， 那我刚才的时候也看到就是我的 PPT 上有一个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的这个照片。其实那个呢就是就是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复兴祷告，就是用经文导读的方式来带领大家祷告，就是用祷告来建立家庭的祭坛，来建立家庭的教会。嗯，特别是疫情已经改变了教会聚集的形式，我想可能仪式教会会将成为一个主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能够为主建立100个世界上最小的教会，影响力绝对会超过一个就是拥有1000人的大教会。嗯，那还有就是在圣诞节聚会结束了以后，也就是说圣诞节那个福音布道会结束了以后，有111个人来参加。当时我就在想，这些人来参加活动是非常兴奋的，嗯，好的。那但是他们如果来聚会呢？会不会就会显哦，我太远啦，然后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来参加就是关于圣经的学习。那我就想到以后怎么样牧养的问题。嗯，当时呢就也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建立更多的这样的聚会点。那就真的是有另外的两个姊妹说拿出来他们自己的房子要开设建立教会的聚会点，就包括我的妹妹，她也是同意要把我妈妈的房子拿出来，因为我们有一个房子是我妈妈就是是属于拆迁回迁房吧，然后就是也在今年的时候会给到我们，那她就同意，虽然他还没信，但是呢他就同意说要把这套房子拿出来然后给我们做教会用。也就是说在未来不久的将来就会有3家就是其他的这样的教会，世界上最小的教会然后建立起来。那大家也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更加的就是迫害压迫比较严重。但是呢它不能停止的是什么？不能停止的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如果每一个小区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教会，或者是说就是让这样的仪式教会能够遍地开花的话，那它是没有办法去停止的。那这也是我想我们两个人同行就可以建立教会了。第六个呢是跨教会的跨地区牧养，就是当时我带领就是大家学习呢也只是一些浅显的，比如说福音班啦，然后天父的心啦，还有一些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啦，就是一些比较浅显的这样的打基础的这样的课程。那我也看到了就是在信仰的门外徘徊的有很多婚姻家庭和孩子教养上面的需求，他们的需求其实就是福音的管道，就是可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需求者，并不能给予专业的成熟的教导，于是真的是祈求神就会开门。他呢也是派遣远在美国西岸的叶牧师与我通过 Zoom 连线，了解了我们的需求以后呢叶牧师也是定下年后就会专门对我们教会的需求开设课程，所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万事互相效力，只为播种神的道而努力。 那其实这种跨教会的这个跨地区的牧养，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在仪式教会，当中这些的传道人，一开始我就在祷告求神。那我们开设教会的话，你就要预备传道人，预备很多的牧者。但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中国的神学院可能都没有几个开着的了。那预备的话呢，是比较难在短时间能够成就的。但是呢，神就给我一个就是另一方面的带领的思考意向，就是说呢，一个仪式教会，一个家庭教会，你只要有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他会用手机，他会上网，他会用手机连上那个电视的屏幕，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牧养的资料都是可以呢从比如说海外，比如说我们教会准备好了以后，就是发到这边，或者是说大家就统一的在网上参加这样的学习，只是有一个人就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线上和线下，线下呢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祷告，那线上呢就是牧养线下的这些所有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跨教会跨地区然后这样的一个牧养。当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第七点，也是跨教会跨地区的代祷和同工，就是任何事工都离不开祷告。就是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看起来陌生或者是不安全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唯有更深的依靠神。那这个 PowerPoint 上呢是在基督生平我们 T32 班一起开发那个启发幸福小组，它是那个基督生平课程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呢，在基督生平课程当中，我们所学的在头脑里面，但是呢我们就邀请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所有的呢都加入到我们线上的这个启发幸福的课程学习当中。这一路上呢就神迹奇事伴随，也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呢彼此的鼓励，激励着快跑跟随。其中呢我们在开发这个线上课程的时候，我这个小组里面呢有三个邀请过来的朋友，那有一个呢是我在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好的同事朋友。那我以前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可能他会觉得就是比较遥远，但是呢他就是参加到了这个启发幸福的课程当中来了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思考问题，就是这种深层次的思考问题就不断的冲击着他，就让他真的完全的沉浸到了这个去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信主是在启发课程第三周的时候就做了决志祷告就信了，到了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探讨比如说圣灵的一些工作啊，然后什么的，他都觉得我听了他的分享，我都觉得他分享的根本就不是刚刚信主几个星期的人可以分享出来的。其实这些也是圣灵的工作，带领他能够就是更多的了解认识神。当然这个也是说明了我们想要收割灵魂，我们想要给家人朋友或者是说你所爱的人，然后你遇到的人，这些去传福音的话，线上线下跨地区跨教会已经不是难点，已经会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把这些弟兄姊妹们全都连起来一起同工。也正是因为就是我们不在同一个时区，竟然可以更好的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祷告。就包括前段时间那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是进行这些24小时的不间断的就是接龙祷告。那后面呢一张 PowerPoint 是有一张图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圣诞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戴了口罩， 然后拍了一张大合影，其实没有拍全，因为人非常多，拍不下，有111个人来参加聚会，这真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当时我们所想的就是，5、60个人。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来了这些人，你想想我们的聚会点是在小区里面，来了这些人，而且这些人都是有很多的人是第一次来，他们呢竟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就是包括小区的物业都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反应，说来找我们麻烦。那另外呢就是天气。前一天呢，就是12月24号的时候，我们这里是下雪的，上午就在下雪，我就也是祷告啊，一直祷告说求神，不要上冻，因为上冻以后就打滑，很多人呢不能出门，或者是出行有难处。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它就不下了，也没有打滑。第二天呢，就是12月25号，我们举办这个圣诞福音布道会的时候，天气晴朗，虽然冷，但是呢，天气晴朗，道路非常的好走，没有任何的打滑，就是结冰之类的。那么我们订的这些食物，当时我订的是有一些水果啦、瓜子儿啦，还有一些就是糖果，还有披萨，是简餐。那这个披萨呢？我一开始订的是按照80人订的，是25个披萨。但是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我说，哎呀，我们要赶快在家订这个披萨，加多少呢？一开始是按80个人订的，后来说110个多个人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贴号，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所以我们知道人数，说110多个人，该怎么样加呢？但是就是神说再加25个，就又加了25个。结果呢，来的人全都吃饱了，而且一点都没剩，就是正正好好。就神让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就不是说当时，那个我们在圣经当中读的，就是它发生在我们就是聚会当中。感谢神。神真的是能照着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当然呢，也是感谢主一切的保守，一切的带领，所有的这一切，只因主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有最后一个PPT，有最后一章。是所有的这一切，只因主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也希望这样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大家共同有很多的鼓励。谢谢大家。然后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姊妹，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问，然后我也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回答，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张灿，
张灿，好极了，谢谢你。
谢谢姐妹，感谢主，感谢主，这么好，人，
谢谢大家。特
谢
别是
谢，
谢谢你们都一直在为我祷告，谢谢，谢谢大家。
你
我们
是
就
我们
是，
学习的榜样。
谢谢张灿，太好了，
我们
太
感
好了。
谢主，真的是让张灿姐妹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分享。真的，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她亲自经历神在她身上奇妙的作为。就是下面咱们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在9点之前呢，我们可以结束。九点结束以后呢，我们还有小组的分组的一起的祷告。大家下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想问张灿姐妹的，可以彼此分享的，大家就下面的时间就可以来提问，或者有什么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分享都可以。
希望张灿姊妹每一个月都给我们 update，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传福音而 得鼓舞。
感谢主。